好，我们来讨论一下啊。刚才同学们有很好的一些的问题，比方说有一位说李提摩太是不是忽略了人的完全的堕落？其实呢，到了李提摩太这个阶段啊，忽略人的堕落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了。早期丁伟良的那个 Common Sense Philosophy 里面，那个现实主义里面已经有这个倾向，虽然是用在很正统的信仰里面啊。李提摩太到了中国他的整个策略变那我猜想可能是他在神学院里面没有好好读好他的神学这个我们不讲了，他以前是搞什么的，我知道他是要提倡神学的制度要改，要改革啊，要改良啊等等啊。那反正就是说，从十八世纪的 common sense philosophy， 凡是给理性或者科学留一个自主的地位 autonomy 啊，都是忽略了完全堕落的那个地位和在整个信仰里面要引起的这个影响 ，the neurotic effect of the fall 啊，堕落对理性的影响。那刚才另外一位说，那他搞这么多这些的跟文化的对话，是不是就没有直接去传福音啊？或者是救恩已经不在他的境界里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中国或者说差不多所有的14之窗宣教面对的问题，就是有创意式的策略会不会让我们更改我们基本救恩的信息。我的改革中文化使命神学没有办法做让我做我反对他所做的事情，跟四大宗教朋友，也就是今天这么多的英语老师在中国跟大陆的讲师在做朋友完全一样的，100年之后策略没有变过，已经完全策略现在被采用了，几百个一千几百个基督徒老师今天在中国100年之后有没有改变信息的？我看有一些开派英语老师到中国的开会他们长期的压低英语老师传福音的这种的政策就是你不能够公开传福音嘛，你们去中国的是建立友谊 relationship会有这几个后果，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第一就是有些宣教士就没有传福音，第二有些宣教士根本不懂得怎么传福音，就是说他不会讲福音的意思，不一定是因为在中国时间久，就是说可能会吸引一些不会传福音的英语老师加入那些开会开派去中国这种的现象已经存在了。我在怀疑在香港跟台湾不同的文化义工、全人事工文字影音媒体的机构同工们长期的在文化界里面做义工这些的同工们假如没有好的终身的长期的神学教育与再教育，不断的接受教会的教导、神学的教导，假如没有这样子的话，他们的信仰也会变的，至少他们的生活已经在变。我们在一些的圈子里面已经知道他们的生活的方式在变，那他们的信仰也会变。在一些的同工的圈子里面，我们常常都会听到没有好坏的 所谓，对不起，没有基督教的艺术或者文学或者非基督教，只有好跟坏。从这个起点开始，就是说对自己的工作的那个独特点，理论上的方法论上的独特点放弃掉。那接下来的就是跟同行对话，那再下来的话普救论就不太难想象。我在说我在这方面思考二十多年，自从第一次碰到李提摩太的这些资料，已经25年了。我只能说这个可能是一个教牧的问题，教牧如何守望，教牧宣教士如何守望，宣教士信仰方面的警醒。文化使命它的本质大概大部分都是平信徒去做的，那是好事是令人兴奋的。那信徒们如何警醒，在信仰、在灵命、在生活各方面，这是需要我们努力。可能我是过分的实际的，没有在理论上去再建立一些的理论基础。当然我是一个 Bantu 的学生，我认为人跟文化都是完全堕落的。可是呢，我也同时觉得文化是很重要的。文化是完全堕落，不等于我们不去研究它，不等于我们不去参与在每一个行业里面去努力。但是要有立场。市面上很多的施工看起来的好像没有什么身心立场，他们的用意是好，但是看不出他们的信仰立场。可能在他们每天早上8点钟的早祷会那里有点灵修，除了那个以外还有什么呢？当时还有好几位有些意见，
这个不是把那个完全堕落改进了，
完全堕落的意思不是每一个人都坏透到去大街杀人放火。 Man is not as bad as he can be， 不然的话就没有文明了，人类就自杀了。乃是说人在他每一个层面都是堕落的，知情意家庭社会政治教育经济文化每一个层面都堕落了。就是说人所能够做出的真善美虽然可以帮助其他的人，但在神眼前是没有价值的，那绝对没有称义的可能。不过他这样做比不做更好，虽然都是dirty rag 的，中文怎么说，都是破衣服，
一张破衣服
呀。但是呢，就比不做更好，不做人更糟。
应该是破的比较
惨。不，完全破的了，完全破的了。但是呢，人还是需要按照神的恩典去努力。就是说罪人呢，这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呢，神还是给人一个普遍的恩典。所以人所做出来的堕落之后所做出来的，只要有好的，只要在神面前认为是好的，都是上帝的恩典给他的。不，所谓的上帝面前认为是好的，意思就是说在表面上符合神的律法。罗马书第2:12-16，那些异教徒外邦人，他们会做出律法吩咐的事情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可是呢，在人面前审判的时候，他们是幻以为是，幻以为非，幻以为是，幻以为非的，他们的良心不是控告他们，就是称他为义。所以一个没有上帝的救恩的人是不可能有救恩的确据的。 不可能有得救的决定的，完全的啊，没有义，一个人都没有。罗马书第三章呢，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完全的堕落，在他整个人性都完全的堕落。因此，圣灵重生一个人的时候，重生就是圣灵进入到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把那个实心挪掉。以西结书36:25-26-27，把那个实心挪掉，神放个肉心进去，然后神自己的灵住在里面。三方面，也就是说，人若不是从水和灵重生的，是不能进天国啊。水不是浸礼，不是洗礼，而水是洁净啊。因为这个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呐、啊，所以他懂不了水。水在旧约就是表明洁净，灵就是神的灵的进入，水和灵。提多书第三章第4-7也是讲到重生有这两方面，就跟这个水和灵刚好是符合的。提多书第三章第4-7，所以完全的堕落呢，就告诉我们重生也是完全的人性的更新。提多书第3章第4，照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重生的喜 cleansing， 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交换在我们身上的。提多书3:4-7，约翰福音3:3-5-8，以西结书36:25-26-27。那所以在文化的层面上，完全的堕落就是告诉我们，人的理性是完全堕落的。所以福音派的信徒呢，是不可能接受自然神学的。自然神学跟我们所讲的护教的接触点是不一样。自然神学 natural theology 是天主教 Aquinas 所提倡的，也是基督教某一方面 Pagley Butler 某一些的因果圣公会里面的亚米念派所提倡的。就是说呢，人可以从自然界里面建立神学的基础，就是真理的基础，所以证明圣经的可靠与神的真实啊，自然神学。那我们所相信的普遍启示不是，是神自己的启示，可清清楚楚，可是人抗拒，所以人既然认识，却不认识。刚才问那个问题是从上而下还是从下而上？那感觉中的普遍启示绝对是从上而下啊，普遍启示这个启示都是从上而下，是神是主动的，可是人有100%的责任去接受或者抗拒。那具体的来说，人是抗拒的啊，完全的堕落，还要不要发落还是什么问题？是，
那我觉得对信者来讲，他也是堕落的，也不见也是对的时候，也许可以讲说啊，宗教性的罪证跟那个犯是不一样。但是如果要讲堕落的时候，那些对信者他们怎么样去理解什么叫做堕落？
堕落就是完全的污染，完全的背逆。那中国人是最骄傲的民族之一吧，所以总是说自己是好人，所以你无论怎么解释他都不能理解了这圣灵的光照。我想我们 faithfully preach the gospel 啊，那其实我们以前老一辈的基要派就是讲一辈讲知识下修，还是有人得救啊。不过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庞大的人口增长，庞大更多的听众啊。那我个人的相信福音是有他自己的答案，所以我们不怕传罪和只是假啊。那肯定有一段时期是 啊，要忍耐，要忠心，可能看不见果。但是其实它背后有一个问题，就是福音本身就是不迎合人的胃口的。我们可以把那些不礼貌啊、做的不得体的事情贬低，没问题啊。但是信息上，这个包装的可能是很有限的。是。
那你对那个基督教跟其他宗教的大牛龙怎么看吗？
哦，当然绝对是不可以接受跟任何宗教的联盟啊，宗教的对话只是 liste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听了解，是真用尊重礼貌的态度去听聆听，以至于了解，就是到那个地步。那当然对方也盼望他们愿意听了解我们的立场，无论是天主教的或其他宗教的啊，我想每一个宗教都有一些知识分子的领袖们，我们可以有这一种的对谈，其实不应该叫对谈啊，就是公说公的，佛说佛的，但是呢有理的在听啊，对听啊，可能说。
那老师，如果假设这样子，像刚才你说，那一些一般的什么的，那些国家。对政治方面可以说
是你都是不一样的。哦，对，对政治方面不一样，但是我们是在讲对宗教不同的不同宗教的对话，正确的对话的 listen in order to understand。对政权啊、是我的看法是也是跟加尔文差不多的啊，就是说大前提是顺服政权，可是不义的政权，就是说。吩咐人行恶的政权，我们有着革命的可能的。那在南美洲啦、菲律宾这些地区，是不是要秉行公义呢？要不要发出先知的声音，甚至不参与这个改革或者革命呢？啊，我的本质里面绝对有这个空间，绝对有。
发布总统
啊。最近罢免总统，上礼拜一到礼拜三每天晚上我在耶加达讲课的时候，外面就礼拜一晚上外面就在烧汽车嘛。是。那在六四事件之后，在北美与一共五位陈继明、我、梁彦成、罗启维，我们第五位是这个。我们开会写一个宣言，第一次写的大家就没有不够味道，不够味道。第二次呢，我就再写了，这第二次的稿就是说神必消灭，他们说阿门阿门。
其实老师关键就在于说，不义的政府怎么样被任何谁不义的，哎，怎样被认为是不义的政府？比如说像韩国，他们认为他们政府。不一样，那以前在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而且很多人说他是不义啊，在民进党上去还是有人说他不义啊，
是，改革中党老会的传统都有这个先知角色的，是这个可能的，所以我三十年来没有来台湾，哎呦，那段故事你不晓得啊。还有我在美国，我美国的这个国内的政治环境，就是说基督徒大部分都是共和党的，那共和党也有它是不义的啊，不公义的地方。民主党是支持穷人的，少数民族的，工会的，也是支持女妇女的，同性恋的，啊，堕胎的，啊。那所以每一边都有它的缺点，共和党是支持家庭的，这个私立学校的，大公司的，不要政府管这么多商业的，不要管环保啊，管得这么厉害的，反共的，孤立主义的 ，isolation 那种，就是。你对中国，你就不要说中国是我们的朋友了，就是中国是我们的敌人就好了啊。 所以每一篇都有它的不义。那以前是不能说光明党是不义的，那所以过去几十年来国语教会一直是在以一种霸权的姿态在领导海外的华语的教会。那所以到了90年代，我有机会参与台语事工呢，虽然有很多方面不能认同，但是对他那个次文化是一个少数，对不起，不是少数啊，大多数民族啊，但是被统治的啊一种的次文化呢，那个味道是很新鲜的，对我来说。以前是不可以讲的，那所以我的论文就是讲五四运动嘛。那五四运动对国民党时期的台湾的基督徒来说，我的论文是讲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知道了，胡适白话文运动，就是胡适白话文运动，就是这么多。但是在中国大陆出来的，一讲五四运动，他们就知道。是讲什么国共的说话的方面，所以有很多消息是记的，很多历史的事情都记得。
我说我可不可以回应一下刘文斯提的啦？
是。
我觉得就是每一个政府从胜利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政府是完全
没有一个政府是完全义的，也没有一个制度是完全义的。
所以，但是就是说，我个人说怎么去判别这个是公益不公益的话，我个人的一点分享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大整个的大前提是整个的大环境。
对，大环境。
大环境就是说，因为这个政府所做出来的是不是已经危害到整个的百姓？否则的话，只是站在个人的立场，那就变成说，支持国民党的，然后变成像前几天报就有支持国民党的，就是民进党，就变成跟政府没有关系，反而是民间的恶斗。前面所兴起来的东西反而是造成国家更加不安定。可是像国父那他们改革的革命的时候，整个中国的百姓几乎说多数都是站在要不然中立，要不然就是站在革命这一边的，他比较不会倾向是清朝政府这边的，因为清朝政府变成一个压迫的，是整个压迫整个中华民主的那种姿态。所以我觉得说这样一语不一，不是不单从个人的情绪里面去，他说啊，这个像不支持已经支持陈水扁总统，现在不支持的主要原因，大多数的都是因为股票被套牢了，所以他认为以前支持公支持那个陈水扁有一点点可能有一点出入什么，后来支持郑明了，然后他一当选用股票啊经济这样子，所以他反对是因为自己的利益的关系。你支持也是因为自己的利益，你反对也是自己的利益，所以因为你跟我利益冲突，所以我就说你不义。所以我基本上来讲，本身他是以不义的角度去看这个政府，所以你怎么看都是不义啊。所以我觉得说，像在我自己的分享中，就是说怎么样去看这样的事情呢？从正面角度去看，他是对整个的环境、整个的百姓、政府，像国民党那有不好的地方，但国民党对整个国家是形成整体性的迫害。那今天的执政党是对整体性产生一个迫害，所以在信仰上在各方面产生迫害。那再加上我相信神都知道，神就会拆派和先知的角色出来，然后呢这样子的话，我们知道是从信仰从上面而来。那么这样的一个政府，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也会支持说，支持说这是一个不义的政府。就如同在旧约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跟他讲说，因为亚摩利人他还没有罪恶还没有满盈，所以你必须等到时代，所以进去的时候要用武力进到那个地方去，因为已经罪恶满盈了，是带着审判，是带着上帝的那一种。
谁来定这些满了没有？
上帝定的，上帝跟他说的，上帝写了一个意象跟他讲说，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
满。我们今天呢？
所以说到最后变成要到整个环境的时候，后来有一个这个从上头来的一个先知的人，
那时候都是因为教会有些什么先知的已经动了手脚，所以直接满了，有没有人去动的话，你看还是都可以过满的，
可以吧？
这样呢，这个是有一种
自恋的，说国父革命是错的
啊，
有没有说过国父革命不好？ 因为现在他们就是清朝已过了嘛，所以我就认为清朝那个怪的
啊。我在西方接受教育的了解是，国父只不过是一个筹款的，他根本不是那个革命的领导者，领导的是王兴还有其他的军队里面的人。不过呢，很多人都需要国父，所以都把他推出来成为领袖。那他是一个没有政权的人，全在袁世凯的手上，所以他也很有礼貌的礼让啊，就自然而退。而英国人跟美国也很坏，也不支持他啊。那所以在1922、23年的时候，23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说国父是一个狂人 （madman） 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国父一定要跑去苏联，只有苏联帮助中国，当时所以整个这个过程。有清朝晚期的改革派梁启超的跟革命派，那国父是众多位这个领袖之一啊。不过他的人格当然就比很多人更好啊，他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榜样，没错。但是在整个历史的潮流来看，可能整个社会的改革有很复杂的因素，有军事方面的。还有地主，这个地主地方上不支持的话也搞不成啊。还有海外这么多那些台山阿爸捐钱1911年10月10号啊，孙中山先生是在 Denver, Colorado 在筹款呢。革命的是黄兴他们，那很快的经过了3-4年1911到1915，陈独秀发起新青年杂志，发现这个文化整个人的思想还是需要改革，所以我看是一个不断的一个革命的过程。那国父绝对在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他不是主要唯一的一个领袖。刚才还有几位，
但是，
请，
我的意思是说，无疑的政府要有人。那个百姓来认定的话，我觉得相当难，因为群众常常是盲目。
是，群众常常是盲目。
如果是像大陆政府的话，他是明白这样子做。
不过大陆的民众又好像眼睛很雪亮哦，不，他不一定有发言权。
对，但是在台湾呢，这就是暗暗的做。以前是这样暗暗的。
民众是吧？
不是政府
啊，政府的暗的做。
他下面的情报系统，还有那个特殊的专家人。这个都是地下进行的，而以前上面一个客户都是这样讲的，他私底下跟我讲，他说再不讲，但是因为他有一次参加一个退休会，他说心里面有罪恶感，他跟我讲一点，
那现在呢？
就他的，
我说现在的政权，
现在政权，
情报系统不会立刻去关门吧？
因为情报系统是上一代的，所以下面这个。一定不清楚，一定不清楚。现在就是有抗拒，那些原来的那些情报那些系统不愿意接受，
不愿意，
不愿意给他们接。
啊，再重新来，再建立一个新的。
这个最小的叫做什么？
在美国就没有这个问题 ，FBI 就是 FBI，CIA，CIA 和朝代更换，只是上面几个人换。下面的就还有就是说，一个总统当选的反对党就得跟他友善的竞争，就是在国会里面啊，大家总会先讲一大堆好话，支持好的总统新的总统，因为整个国际的形势看着美国嘛啊，大家都要站在一起，然后在国会里面再拜不过那些败都是为了利益，就是不同的压力团体在那里斗争，所以没有一个政权，没有一个党，没有一个基督徒论证的那一派是完全是义的或者是不义的，是不断的要不断的跟基督徒斗争。
像刚刚那个政府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我可以延伸想到说哈。那如果两个国家在战争，哪个国家才是会
越战？上帝
不简单这个问题。
像凌晨他说他说老师是我，好像是凌晨老师。然后下面的就问他说啊，我们说上帝站在我们这边，那凌晨跟他讲说，我们是站在上帝这一边，这句话怎么解？
那我们事后看美国南北战争，当然我们是站在北方那边了，啊，这个黑奴制度是要铲除的，啊，这个，那但是呢，这个战争完了之后，北方压迫南方那一段呢，是南方永远不会忘掉的，啊，所以南部的那些好几个州啊，还是很抗拒北方的。南部不一定是共和党，南部有他们的民主党的那一面，跟北方民主党是不一样的。Yeah. 啊、我的总会是在南部，所以长期南部。啊，那个研究的时候，他们在小组上啊，查询班就说，我们要为雷根党啊，要就这个早期的雷根这个叫改选，要重选的时候啊，我们要为雷根党干、啊。以前没有听过这种的，啊，可这么爱总统的，这么爱共和党的总统的。啊，就是你不可能讲一句啊共和党的坏话，你不可能讲一句民主党的好话，啊，呀、啊，也他们也会说整个 desegregation 就是黑白种族那种的分离政策之后如何更改那过程呢？他们又说是非常伤害他们整个社会，其实也没有帮了黑人多么大忙。就是他们有他们的一套的，我只能说我是六零年代、七零年代念大学的，当时是反对越战的，啊，所以在社会公益方面呢，我们是当时比较很开放的，那所以当时我们常常看那些中国大陆宣传电影啊，都是那几个油田，那几个。公社来来去去那几个都不是美国人拍的，美国人不能去大陆啊，是欧洲啊、澳洲啊、英国人拍的啊那些电影，所以对国民政府在当时是差不多没有什么好感。不过在美国支持国民政府的，首推的是圣约翰大，对不起，圣若望大学 ，St. John's University， 天主教的。跟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历年来给民国时期，就是1920、1930年代，很多国民政府的高官都是在那里拿博士学位的。听说有一位教授，假如有在这个搭建的时候，有其他教授异议的，他就会恐吓要辞职，假如不通过那个中国式的话。所以美国有一批是对国民政府非常友善的，那也有一些年轻一代，就是我的那一代啊，就是随着越南战争长大的啊，一般都对美国的那一套啊 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怎么说，军事企业混合体啊，就是政府跟大商业。的联手呢，都非常不以为然的，啊，可是呢，这些的地皮是这一代，目前我们当家了，已经到了这个成熟的中年期呢，又显然变得比较 conservative， 比较保守。所谓保守，就是说维护工商的利益，维护传统的利益，但是又有那种维护。黑人啊，少数民族啊，这种的心态，所以目前的政治环境是很复杂的。每一个党都懂得如何去偷对方的议程纲领来当作是自己的，啊，肯定这是很最巧妙的一个。他把共和党的纲领都拿来说是他的，那现在共和党也都把民主党的纲领拿过来说是他的，啊，比如说教育啊等等。这很不幸的，目前美国人对政治就非常悲观，这样漠不关心的大有人在。可是，在中国、在台湾这些地区， 在整个民主法治在起步的时候，还是要学习这种啊尊严礼让啊，基督徒还有很多教育性的事工可以做。这个过程念历史的一个好处，我说给他两三代，75年就大概会打架吧，一两代是肯定要的，肯定要的。你提摩太这一代是很制度化的，那为什么他们会搞到普救论？再说他们对中国的那种的中国庞大的需要的他们心灵的震撼啊，假如加上强的神学基础就会有外。 China is fascinating in all her problems 啊，中国差不多没有一种问题不存在的。我说 all that can go wrong with China has gone wrong in China， 任何国家可以面对的问题在中国都存在，100年之后的今天还是一样啊。那有心传福音，有心做一个点善事的，总会对中国发生这种的所谓好感啊，情义结。那对，就是这样，对就很容易会帮助。
这会不会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的热心如果超出了政治事的话，身体之外的话，到时候我们
的爱好要超过政治事
业了。
是啊。所以你看，这个路德跟加尔文，他们做宗教改革，他们的所做出的努力，绝对有政治上的含义、教育上的含义、各方面的含义。但是他们主要在做的是改革教会，把那个制度弄得健全了，然后再延伸出去。路德有他的做法，加尔文有他的做法。加尔文就是写信给皇帝，啊。结果还是革命了，在不同的国家都有革命。但是先做好的是各地方的教会的信仰的基础。21世纪是平信徒宣教的时代。教育平信徒是极其重要，给他们好的神学的基础，给他们明白普遍启示、完全堕落、特殊启示，还有普遍恩典啊，这几方面有的时候我们要搞清楚啊。
像路德，其实他从来没有想要革命，他只是觉得上他有受到一些东西，他就是有这个托付，有这个负担，把他讲出来了。
是的。
结果到处都看见革命在发生，可是他从来。没有目的或者动机想要做革命的。
所以那个同几派说他是反革命的，他总是去游说那些贵族让他们离开天主教，所以他是依靠政权去改教的，从非儒的宗教角度来看，他绝对没有要革命的，那就对。所以基督教新教发了很多种，有这么多不同的模式，有路德。是路德，加尔是重启派的跟圣公会是游说的、革命的、什么都不理的、到皇帝管的，是的。
你认为21世纪是平信徒宣教的时代？
21世纪是平信徒宣教的年代，
最大的关键。
最大的关键在哪里？
最大的关键在哪里？最大的关键，平信徒的重要性不等于牧师不重要。那目前在西方有这种的趋势，就把体制要消灭掉，整个教会的体制，这是一个。第二，平信徒宣教就是需要终身的神学教育了，是终身的、长期的， 怎么样执行这个模式都可以讨论。那延伸制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有点不够。我是很体恤那些上了班累死来上课的那些的灵性组，很好，在项目里面还要扮演三个半角色的，做长子咯，然后部长咯，教一门主任学咯，还有一个半个就是什么特别聚会是筹备委员啦，探访那些还是算了，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分配灵性组的侍奉，有一些可能是给他多一点空间休息，在他自己的行业里面发挥作用那通常教会里面都会有一些长之级可以做长之级的，但他们没有参加长之会的他们暗地自己做一些帮助人的工作。
因为一直说是不是牧师嘛，现在的专业牧师不服服了
是不是因为今天的当代的牧师不奉使用那人才这个是不够的。第二有些这些放弃国家也不容许牧师进去，这个纯粹是一个策略性的我还是当老会的，
因为
牧师是必须的，当老是必须的。
有个现象就是说像父母去这段时间去选修他说他们班上有三十多个人，有一半是选修生。那在台湾神学院呢，他们那个政治生呢，那个人数下降，但是信徒神学系人数爆满，下到没有办法再收。
是的，是的，西方也有这种的环境，
有这种。
那神学院就靠在选修生的学费，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科目就开越多，就开越繁琐，必修的课就很难维持那个支柱，都是问题。你的 point 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跟老人教会的会友跟他们讲说，二十一世纪是民进主宣教的，这个我讲过是两三三次，
是是是。
可是你那天是比较老派的，你没有办法认同。大家都跟我是反对的意见，
你可以跟他们说，为你共和经济性会如何成为美国增长的最快的动态，从1950到1850，然后到1900上下又有一次这种的现象。
讲走了就够了，
在19世纪末特萨斯州跟麦西哥那个边界上的长老会跟美南基金会也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就是说呢，长老会呢都把那些墨西哥人的牧师送去普林斯顿或者其他的长老神学院去受训，回来之后呢又不合用所以呢教会很多空缺传道人的地方，传道人呢都跑去做行政工作，这种会都是不满的。闽南浸信会的一大堆感激闽南浸信会的墨西哥人牧师，这群众运动这在整个群众运动透过神学教育怎么样做当然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那这跟公招有没有，如果是大家都已经平行组都太不适的话，有所谓的特别呼召两情形是不是就存在呢？
什么叫做呼召？我个人认为呼召是内在的呼召加上教会的认可那所以教会也有这个责任在不是教会所主办的大型聚会呼召有可能成为很不负责任的行动最好呼召的地方就是地方教会，在堂会里面牧长门众观察多年弟兄姊妹理想是如此吧所以去了大型聚会跑到台前之后那一个 mentoring 那个培育的过程是地方教会应该做的有的地方不懂得怎么做好有一些机构能够来协助教会来做，但是责任还是在教会的身上。我自己是这种产品 啊，走到台前十四岁啊，认罪悔改之后感觉到要奉献，那之后是怎么样呢？你看之后啊，神是差派这个文字的中国学生来到我们查经班的费城，教导我们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来哪一位？
我自己是回到五岁，针对刘公司讲的这个最近觉得很感兴趣，也是自己学习开始学习的功课。我觉得老一辈的有时候他们不是反对什么，而是他们也在惧怕恐惧当中，他们怕被淘汰，他们怕哈在一个新的东西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安全感，所以因此
我参与去了，
在过程当中要
小组教会不是令上一辈很有威胁感吗？
会啊会啊，所以一般的小组教会，所以一般我就借着这样的环境我也学习，无非是说需要把他们先摸一摸，也就是说呢 认定他们在这个地方神把他们放在这个地方持守上帝的道，所以因此呢因着他们的持守使得我们更谨慎做这样的事情，因着他们的持守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事工呢有他们在背后的祷告跟扶持我们会做得更好，那虽然他们还没有马上进来，我们都相信他们在背后在为这个祷告，所以当他们被摸的时候
他就排挤他们去，
对，他们就觉得说啊，原来新的事工并不会排挤他们，原来新的事工并不是年轻一辈传道牧师要来做一个工作来把他们借机给他们坦诚的机会，所以因此他们就有安全感，那有安全感的时候他们就我觉得他们就会产生很安全感，他们会对你所认定，哦，原来你做这个事工不是背后有阴谋的，原来你做这个事工是为了上帝的，那你为了上帝当然我一定就支持，可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年轻传道牧师去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东西，当然因为时代背景不同，哦，所以他们总会不太信任我们是纯粹是为了上帝，
我说说我的事情，我非常会有理。还有在神学，在他的学生的时代，
目前讲过好不好？
啊？
他们目前情况，老一辈的有没有信任？
有，但是学习下来之后，发现到这是真的跟真理没有直接的关联性。
对，
没有跟表面上看起来跟真理没有直接关联，而是他们蛮害怕。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这么久了，你说今天有什么事情离开他又不知道去哪个教会聚会，他又想在教会里面，可是他又不知道可以去哪里，那你来了以后他真的很惧怕。
在目前这个阶段我可以很诚恳的说我相信上帝带给他们的智慧，有神所给他们的一些的除了经历以外真的是智慧啊，那这个是我经过多年碰到从以前之后啊的结论，不过现在也不是要放下，也不是责任牧师。
因为难在说长老教会对牧师的依赖性，要比其他宗派来的更严重。
是，
他们什么都要牧师管理，所以长老教会的牧师好忙。
买菜也不是买大家
都真是原来烂走的，
是那又要教育了，那又要教育
习惯，你那要他们不能改变很困难，他们要一直不断的从年轻传到给他们很多的安全感，出差的渐渐松，其实我在地方就会重新会被人出来努力教育，也是经过这些年他们只是剩下全部当董事，那他们觉得我们是一个最高权力机构，董事只是做什么只是由我们发落他们去，然后有钱的问题来找我们，如果不够我们再去奉献，他说全交来奉献，但他们退下去之后他们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现在在这种阵仗里面好几波动，所以不敢追到不安全感，就会有一种的自己下的人又联合，然后就说到底怎么样嘛？然后要如何面对此事？碰到紧张状态，所以说在一些情感
上，在某一些台语的体系里面，曾经被夹在老一代的传道人跟下一代的传道人中间，跑都来不及。因为我不是属于他们的会友啊，但是我看见下一代的，其实下一代也四十多岁了，传道人一次再一次被伤害。公开的面对面的伤害，下一代的伤害。